多东西你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之后，才能形成自己的体系，形成自己的认知，给我自己提供更多可能性吧，就让我知道自己适不适合。毕竟我感觉还年轻的话，都可以多多的尝试。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做你想做，我是主播 Cici。在这里，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新的世界，拥有做你想做的勇气。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Christine 19岁，独自到日本北海道大学做免费的交换生。读研后，他申请到20万国家奖学金，一人只身前往北欧交换。在他看过冰岛绚烂的极光后，又独自前往印尼，在联合国实习。如今他在韩国边旅居边远程工作。在我眼里， Christine 令人钦佩的点在于，他总能主动地打破信息差，靠着自己的力量独自环游世界十多个国家。在今天的这期播客中， Christine 将会分享她是如何搜集到免费的出国交换项目、优质的远程工作等信息，以及她目前对外派工作的一些见解。希望今天这期播客能为大家打开看世界的新角度。23岁的你独自走过了十多个国家，最初是什么动力让你去探索更大的世界呢？
我觉得其实没有说什么非常高大上的东西。最开始呢，因为我从我小学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去旅行，然后一开始呢是在国内旅行，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所以他们非常支持我去旅行，但是他们本身非常的忙碌，所以只能提供一些资金上的支持，让我就是有更多的自由的空间去探索吧。他们也非常支持我去不同的国家玩，然后包括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女生一个人自己出去玩太危险什么，他们也会比较开明，然后给予我足够的支持吧，所以让我能够没有更多负担的，然后去追寻自己比较，去追寻自己的爱好吧，可以这么说。
在你独自旅行的过程中，有哪些令你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
我觉得其实在国外，特别是一个女生自己在外面游玩的时候，你是会遇到挺多很崩溃的瞬间的。但是包括像中文的互联网上，你也会看到很多，比如说他们对于东南亚的刻板印象，或者说觉得国外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当然我不能否认这个是存在的，但是比如说我在印尼实习的时候，我也遇到了很多给予我非常热心帮助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其实世界非常大，可能我们有时候会戴着有色的眼镜，或者如果你只是一味的从互联网上去获得信息的话，其实它都是有一些片面性的，很多东西你只有确实自己真切的感受过了，你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看世界这件事情教给我的一课吧，就是很多东西你需要自己亲身去感受之后，才能形成自己的体系，形成自己的认知。
你当时是什么契机下找到了北海道交换的这个项目呢？这段经历对你有哪些影响吗？
我在日本北海道的时候是2019年的夏天，当时我是在大二的暑假，这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吧。我觉得它给我的震撼还是蛮大的，因为我本身是日语专业的学生，但是虽然我学了2年的语言，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这片土地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蛮激动的，而且甚至是有一点感动。倒不是说我有多喜欢日本这个国家，我本身对这个国家可能是没有太强烈的感觉，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种你努力了的一个方向，它有一天终于出现在了你的面前的那种真切的感受吧。然后包括我在北海道大学学习的这段时间呢，接触了来自各个国家不同的教授，因为我之前是在国内读的本硕，然后我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海外学习的经历，我会发现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教授，他们确实也能带给我更多讲课方式上，或者说是他们的一些文化观点上，或者他们布置作业的形式，希望我们做 presentation 的形式的不同，我觉得这种东西还是对我的启发蛮大的。包括我在北海道的时候，我们会去关注他北海道的原住民阿伊努的一些语言的濒危消亡，以及我们如何去保护它，我觉得都还是蛮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个项目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抱着学了几年日语去日本看看吧这样的一个初衷，但没有想到最终呢，我们不仅形成了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 课程的论文，课程的演示结果，而且呢，我觉得也让我更坚定了自己想要去看更多的世界，然后去扩充自己的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愿望吧。所以包括后面我选择去印尼的联合国实习，然后去参加联合国的各种活动，我觉得也是一直在秉承着自己的一个初心吧。
可能在许多人眼中，联合国是十分神圣的，是大家小时候都向往的地方。那你亲身经历过以后，你觉得联合国实习这个岗位竞争压力大吗？
有帮我们 HR 去看过一些简历，就可能每天他的邮箱里都会收到几百份，然后可能部分很大竞争的岗位，可能一天1000份都有可能，毫不夸张，毕竟你是面向全世界。所有向我咨询过联合国实习的，我都会告诉他们，除非你真的对这个岗位特别情有独钟的话，不然我都非常鼓励大家去海投。当然海投不是说你一份简历投所有的岗位，而是你根据这个岗位你去剖析你过往的经历，发现自己还有哪些不足，以及发现自己有哪一些优势是可以提取出来和这个岗位相匹配的，也是对自己过往经历和自己的经历定位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所以呢，多投递，有时候呢可能刚好这个岗位因为你不太清楚哪个岗位竞争会比较小，有可能刚好这个岗位它就是一个竞争没有那么激烈，然后你能到岗的时间以及你的过往经历又特别的匹配，有时候就说不定就是被选上了。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多多去尝试，多多去探索，有时候你不去尝试，你永远不知道会不会有哪样的惊喜在未来等着你。
联合国的这份工作是你在国外的第一份工作吗？你觉得他的工作氛围整体相比于内地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吗？
我会觉得会更宽松一些吧，就是毕竟国内很多他会要求你一定要比如说朝九晚六，或者说甚至有时候周末或其他时候也需要加班什么的，但是联合国他一直都非常秉承一个 work-life balance 的一个工作氛围，就基本上呢可能也会有加班的情况，但是对实习生来说，比如说你今天加了一个班，他下周还会补给你，或者说每一周其实你可以选一天居家办公。我觉得从工作氛围上来说它会更加的宽松，并且呢你也是我第一次算是用全英文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吧。一开始来之前肯定也是非常非常紧张的，但是慢慢呢你接触的越多，锻炼的越多，你肯定也就慢慢的没有那么紧张，也慢慢的能更好的发挥出自己的一些英语的水平，并且呢运用你过往的一些经历来进行一些项目的开发和任务的处理。
我有看到你小红书后面有分享过你去澳大利亚联合国的经历，这段经历是跟你之前在印尼的联合国实习有关吗？还是又有什么新的契机呢？
这个是当时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他们的宣传部门看到了我的过往经历，然后来邀请我。但这个就是因为我没有特别的强调过这段经历，是因为我觉得它有一定的机遇性，就不是说在一个官网上你去投递然后得到这个机会的，所以我过往可能提的会比较少，但是我觉得也是一段挺难忘的经历。有时候就是你在互联网上分享你的经历，你的初衷可能不是说你要赚取多大的利益，但有时候呢就是一些机遇吧，它就是等着你。因为包括我后面来第二段联合国实习的时候，也是因为我有了第一段联合国实习的加分项，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过往的经历，可能你在做它之前，或者说我一个人去欧洲旅行的之前，我也没有想到说啊，我是因为我要做小红书所以我去，只是因为我想做，然后我觉得这是有意思的事情我去做了。但是有时候其实你做完之后会发现可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反馈。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做了一个结果之后，它可能会延伸出更多更多的可能性带给你。那你方便介绍一下，就是你之前的这些联合国实习还有北海道交换这种免费的项目都是通过哪些渠道搜集到的吗？
因为百度上的信息是会比较少的，所以一般我会用 Google， 或者说我以前学日语的时候我会用他们本地的雅虎这些搜索引擎，然后你用当地的语言去搜索，其实会比你在中文互联网上能找到的信息要多很多。就很多时候呢但是你需要有这个辨别的能力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这种 信息化全球化的环境之下，为什么我感觉自认为我可以把账号做起来，一方面也是因为就是它可能你一搜会有很多庞杂的信息，然后你比如说你去点进一个项目的时候，它是一个网页的形式，你需要可能花上挺多的时间去找说到底哪一些信息是你要的，这个项目到底对于中国人是可不可行的，毕竟有很多项目就是中国人是不可以报名的，所以呢我也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筛选去寻找，但是怎么说也是一个过程吧，就是让自己锻炼了一些信息检索的能力。
确实在这个信息非常庞杂的网络上，想要搜集到有效的信息是很多人的一个痛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技巧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搜集信息呢？
我觉得一般我会比如说你按时间来看，比如说如果是那种很久以前的我觉得就没有参考价值了，你按时间来看，比如北海道这个项目呢，我为什么会知道也是因为我本科的时候我在搜寻，可能我花了一天的时间我搜了很多很多的日本的暑期项目之后，我发现所有项目里最符合的是北海道这个，所以很多时候就是你确实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搜寻，然后搜寻之后呢才会发现哪一个是最符合你的这个项目，然后这个是需要耗费挺多时间的，也是为什么就是我经常把方法都教给大家了，但是还会发现很多人还是在持续的问我一样的问题，就是可能他们的信息检索能力或者说他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进行信息检索，只是我替他们完成了这一项工作。然后可能有时候还需要不同的语言，毕竟就比如说有时候如果你只用英语搜或只用中文搜的话，可能结果都没有那么的全面，有时候我也会切换成一些当地的小语种之类的，说不定会有更多结果。
你每次出去交换或者旅行，你会提前找朋友一起去，还是说准备自己一个人然后再在当地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呢？那如果你一个人上路的话，你会时常感到孤独吗？
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我经常被问到的，就是我是不会先去找朋友然后再说我们一起去做什么事情，因为可能说比如说一起去旅行我觉得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办的，但是比如说你要一起去实习，特别是联合国实习，你两个人本身被录到同一个国家的概率就极其之小，而且每个人对于人生的规划是不一样的，即使你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可能对于未来也有不一样的规划，所以我觉得其实很难找到说你原本就认识的朋友和你一起去做这一件事情，更多的是到了一个新环境之后你再去认识朋友。但是怎么说，确实如果从我的经历来看，你在韩国要认识朋友是比在印尼要简单一些，毕竟它的文化会更接近，在印尼确实会经常感觉到比较孤独吧，但是路是自己选择的，这段回忆呢这些经历我觉得都是不可复制并且非常精彩的，只能说你在探索自己的更多可能性的同时，可能孤独也是必须的吧。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在本地交朋友这件事，你一般都是通过什么途径呢？是比方说在网上认识，还是通过当地的朋友介绍这样子？
我觉得不同国家不一样吧，就是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会住青旅，因为青旅省钱，那你在青旅可能我的性格不是那种很E的E人，但我也不是绝对的I人，就比如说我在冰岛的时候我就会认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去玩。然后如果在印尼的话，可能你能找到的中国人比较少，我基本比如说我们另外的实习生朋友，我会跟他说有没有你的朋友，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起出来玩，这样慢慢的拓展一些社交圈。然后在韩国的话，我基本其实你在小红书是可以找到挺多的朋友，然后如果是认识外国朋友的话，可能因为我们的办公室在大学校园里，然后如果有时候遇到一些比较讲得来的朋友，我也会主动去和他们要一个联系方式，或者说能不能我们约一个下午茶时间。然后我也不会太吝啬去请别人，因为有时候其实你请别人他用一点点时间和你分享一些不一样的人生观价值观，我觉得对我还是蛮受益的。
那你现在在韩国旅居，做着数字游民的远程工作，从你个人经验来讲，你觉得远程工作好找吗？
我觉得远程工作好不好找其实是看个人的，就是说句实话， 如果你没有过往相关的一些经历，虽然我经常鼓励大家可以多看一些出海的机会，但是这个的前提是如果你的英语不够好的话，至少你的口语水平你要是一个敢于表达的人，或者说你的英语够好，然后这样子可能你可以得到更多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远程工作好不好找这个命题，它应该基于你过往的经历是不是丰富的，然后你这个个人的素质以及你的一些技能能力它是不是能够匹配于这些工作来说。就是如果你的过往经历是足够丰富，你本身是一个素质比较优秀的人，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如果过往的经历比较少的话，我觉得我也一直鼓励，比如说如果你是大一大二的学生，你可以从一些校园经历志愿者经历开始积累经验，不要想着说一步我就想要达到我最终的目的，或者说我在大一什么经历都还没有的情况下我就想要月入过万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我一直都没有过这样的说法。所以一切的达到最终目的的前提都是你不断的积攒自己的经验。
你眼里数字游民的远程工作和普通坐在办公室里面的工作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
有时候他可能突然你有一个会议，这个突然性或者说它这个事件的突发性是有的。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希望自己的生活井井有条的人的话，其实这样的工作是不太适合的。但如果你是觉得自己可以接受比如说一些倒时差啦，或者说可以接受自己的生活充满未知性，并且你享受这种未知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人他是比较适合远程工作的。那关于具体的面试呢，我觉得还是要根据具体的岗位来说。如果你只是做一些翻译或者说相对于文本性的东西，其实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强的面试，反正只要你比如说他给你一个试着翻译的任务你能做好就行。但是如果比如说他是像我做过的一些品牌本地化之类的，然后你可能就要准备一个你自己的作品集，然后你在面试的时候可能就要表现出一个你对于他们这个工作的一些想法，看让对方感觉到你是不是和他们团队契合的人。所以具体的面试技巧可能还要根据具体的岗位来说。
很好奇你是如何做到边读研边实习边旅行的呢？就感觉各种 buff 都叠满了，这么多事情交杂在一起，会经常有时间上的冲突吗？
我觉得时间上的冲突也是会有的吧，但是可能因为我们可能我导师也比较好吧，他就很多时候很多事能线上的话他就不会逼我非得去线下，所以和学校这边的冲突会比较小。有时候就是会发现自己很忙，比如说你又要做实习的事，然后你还要准备学校，你需要写论文，你要做课题，然后你一方面你还要做小红书，然后其实小红书也是也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时候你也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精力。那只能说你去调节，比如说一天本来你只需要工作8小时，那当很多事情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被迫的延长你的工作时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毕竟现在还年轻吧，所以有一些苦也是可以吃的。
我看到你在小红书上分享了许多关于外派的信息，目前你对外派岗位有哪些了解呢？
我觉得目前来说外派主要是派一些在当地不好招人的岗位，比如说我的一些朋友他们做的是销售。那销售可能很多人，我觉得中国可能会，就以前我也会觉得销售不是一个很好职业，我会尽量尝试去规避它。但是我会发现我特别是我在东南亚认识的很多销售的朋友，他们真的赚得非常好。还有一些在中东或者说相对没有那么发达地区的销售，就是如果你的口才够好，你是非常异的异人的话，我觉得其实海外是一个挺好的拓展自己的机会。因为他们通过你不断的出差，不断的积累你的客户，积累你的渠道之后呢，你是一个有人脉的人，所以你可以销售出更多的产品。然后如果你是那种性格非常异的人，你能迅速的和你的所有客户打成一片，让他们在下次有订单有产品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你，我觉得这个都是挺难得，或者说其实也是一种技能吧。比如说如果你善于言谈，或者说你善于交朋友，都是走出社会之后非常必备的技能。所以一方面是销售的岗位，那如果是那种坐在办公室里的岗位，我接触到的比较多，一方面是比如说像国际 HR。因为我之前有在阿里做过这种相关的实习，然后我的朋友也有告诉我，其实国际 HR 他们会倾向于从中国招人，因为这样子你会更熟悉中国公司这边的一些法律啦，或者用人规定， 同时呢，你也需要对当地的法律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的用人成本、当地的签证政策什么的。但这个对于当地的了解是可以后期学习的，但是对于中国的这种环境的了解是无法一时马上的学习到的。所以像国际 HR 这一类，他们也偏向于从中国招人，然后去外派。
眼里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去外派呢？
还是需要会吃苦，就不管是哪一个国家，就算你去发达国家，你也会需要吃苦。就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在这么多国家生活过，我觉得中国真的是生活的方便程度它是最高的。如果你去国外，真的会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即使你的英语非常之好，或者说你的当地语言非常之好，还是会遇到很多你需要独自去承担或者说糟心的事情。这个不同国家就是不同的情况，但是肯定对于情绪的影响都是一样的负面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是一个能吃苦，或者说你是一个情绪承受能力善于自我调节的人。就比如说如果你是在印尼的话，其实印尼人他，我不能很绝对的说吧，但是印尼很多人他比较轻，他不是一个很守时的这样。那有时候比如说你这个工程你们原本定的是什么时候必须要完结，那印尼人他就不完成，然后你怎么去跟他扯皮，他就是有一百种说法，或者说他仗着他是本地人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有因为比如说法律的不一样，因为我记得我朋友他们当时是国内做的一个建筑类的，然后去那边，然后因为印尼是它的土地是私有制的，所以国家也没有太多动用的权利。那比如说你一个项目做得好好的，然后半夜，然后你们的材料就都被本地人偷走了，那怎么办呢？你也不能说所有的这个国家人都是坏人，那你要去从法律渠道去解决也解决不了，所以会有经常有这样的事情。那他又确实给你的工作造成了负担，你们的项目无法完成，所以只能说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这个是在外派过程当中必备的。
那一般有什么渠道可以找到合适的外派机会呢？
所了解到的，我朋友的公司基本都是至少是国企，然后但是你也要去多方打听，因为有的他可能会挂一个500强的头衔，但是其实并不是很好，所以一开始也可以去，可能网上能搜到信息比较少，但是呢如果反正多用各种渠道各种网站吧，你也可以去搜一下过往去过的人或者说是他的评价怎么样，就是如果这个公司的口碑很差，他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这种就尽量规避。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如果你在国内先比如说做了多久，然后有机会外派到国外，这样一般会比你直接外派到国外来说相对吧会靠谱一些。
其实在我们聊天的过程中你也提到过一些东南亚国家的环境可能不是很好，会有容易生病等问题，就你在印度尼西亚的经历而言，外派的真实生活是什么样的？真的有想象中那么幸福吗？
我觉得开心和不开心肯定都是有的，就是你拿的钱更多了，然后可能你也会体验到不一样的文化或者说生活吧。毕竟比如说我认识了几个销售的姐姐，那人家每周该去巴厘岛度假人家也没少去，但是呢怎么说你肯定还是会遇到，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是不只是东南亚存在，你在国内如果你做这种销售或者说商业拓展，你也会遇到很多扯皮，也会遇到很多不顺心，只是在国外的时候可能这种情绪会被放大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辩证的看待吧，我觉得如果你在去之前你就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那你是可以来的。但如果你来之前什么都不了解什么都不知道的话，我的建议是不要来，因为你可能会有一个大的落差。
你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样的呢？是打算继续维持这种一段时间换一个国家工作体验生活，还是打算回国发展呢？
我目前的打算是可能继续这样国外的生活，比如说1到2年吧，然后后续也有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读博这样子。因为我会觉得可能如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的生活不是我最想追求的，但是人的想法可能一直会改变吧，就是我目前的想法还是比较向往于探索不一样的生活。
希望今天这期播客能给大家提供许多低成本看世界的新角度，让我们一起带着勇气去探索更大的世界吧。依旧像往常一样，如果 果你正在白天收听这档播客，那我祝你能拥有开启新的一天的勇气，开心大胆的去生活。如果你正在晚上收听，那我祝你晚安好梦。人生不长不短，希望你终有机会做你想做。